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11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公告反共产主义州啊；第二个是银行直供房海啸啊，冲击中国楼市；第三个是6万比特币洗钱案，前志敏伦敦伏法。在我们今天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11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国白宫11月7号发布总统公告，把11月2号到8号这个星期定为反共产主义周。那么反共周的主题是缅怀共产主义政权的受害者，并且重申美国对自由与人权的承诺。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将每年的10月7号定为共产主义受难者国家纪念日。那么现在川普总统为纪念日的时间从一天延长到一个星期啊。那么共产主义在全球造成了1亿多人的死亡，其中中国最多，有6500万人死亡，占2/3，苏联有2000多万人死亡，柬埔寨有200万。川普总统的公告指出，共产主义是历史上最有破坏性的意识形态，它带来的只有毁灭。他压制不同的声音，惩罚宗教信仰，并且让几代人屈服于国家权力之下。公关还说，距离冷战结束已经30多年，新的声音正在重复旧的谎言，并且将这些谎言掩盖在社会正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语言之下。公告提到的新的谎言就包括中国。我们可以看到中美之间的冲突啊，中美之间的摩擦开始蔓延到了意识形态啊。那说明什么？说明这是一个升级，中美之间的冲突在升级，这是第一。第二，彭博社报道， LVMH 集团旗下的4个奢侈品牌，路易威登、迪奥、Tiffany 和罗意威啊，12月将会在北京分别开设旗舰店。那么这些门店从2023年开始筹备，那么去年中国奢侈品销售放缓，门店施工进度有所减慢。那么目前 LVMH 集团预计中国奢侈品市场即将复苏，因此决定加快在中国扩张的步伐。贝恩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中国个人奢侈品市场销售额同比下跌 20%， 但是中国仍然是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场，仅次于美国。报告指出，中国奢侈品市场2023年增速放缓，但是去年下半年销售回升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那么高端客户贡献了超过 60% 的销售额，尽管中国经济下行，但是中国顶层富裕群体的财富反而有所增加。大家记住，经济下行意味着什么？贫富差距正在扩大。那么经济下行冲击的主要是中产阶层和中小企业主，所以奢侈品在中国市场仍然表现良好。与此同时，跨国公司有几十个消费品牌正在出售他们在中国的业务。彭博社报道说，10月10号汉堡王和中国资产管理机构CPE 啊，叫元丰啊，达成协议。那么 CPE 元丰向汉堡王注资3.5亿美元，获得83%的股权。10月4号，星巴克宣布把他的中国业务的控制权出售给博弈资本。11月4号，百胜集团表示正在对旗下的必胜客进行评估，计划出售必胜客的中国业务。那么今年8月，法国迪卡侬计划出售中国迪卡侬，中国迪卡侬生意挺好的，30%的股权。宜家也正在出售他们中国10家购物中心。那么今年6月，哈根达斯说考虑出售他们的在中国的线下门店。那么跨国公司出售中国业务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对市场前景不看好，至少没那么看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中国业务的风险没把握，或者是不安，所以他们把 他们大部分都是卖掉一部分股权啊，那么还保留一些机会啊，这是第二、第三。新华社报道，中国有130多条高铁线路的1300多趟动车打折啊，车票打折啊，那么最低可以打4折，这是中国铁路部门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票价调整。那么郑州局对京广、郑渝等9条线路的票价实行最低4折优惠，上海局对581趟动车组实行最低4折优惠。那么在中国有4000多条铁路线当中，真正能够实现盈利的京沪高铁、广深港高铁这2条铁路，其他的高铁全部是亏损。那么面临亏损还推出票价折扣，新华社的解释说，这是为了刺激居民消费和旅游需求啊，希望通过高铁加文旅的模式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不过呢，目前中国人出游绝大多数选择什么？自驾啊。那么火车旅游究竟对地方经济能够起到多大的带动作用，令人怀疑。第四，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万科11月11号表示，公司最大股东深圳地铁向万科提供了 16.66 亿人民币的借款，用于偿还债券的本息。那么到目前为止，深圳地铁累计向万科提供了308亿的借款。万科是中国房地产的模范生，领头羊，但是中国房地产市场持续下滑，那么在这个背景下，万科的业绩很糟糕。今年前三季度，万科营收同比下跌 27%， 利润亏损了280亿。截止6月30号，万科的负债达到8730亿，其中 44% 的债务在一年内到期，那么净负债达到 90.4%。 另外，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地标建筑物，就那个铜钱大厦啊，正在阿里平台上法拍啊。那么截止11月11号已经挂了15天啊。那么法拍平台上有2万多人围观，没有人出价啊，现在已经流拍。这个铜钱大厦是在荔湾区的白鹤潭经济圈。它是一个圆形，就像一个铜钱，中间有个孔啊。那么通体是金色，真的像一个站立的铜钱啊。那么它曾经被中国的网民评价为最丑的建筑。最丑的建筑跟形态没关系，跟意识有关系啊，这掉钱眼里啊。那么铜钱大厦总共有33层，2015年投入使用。那么大厦和珠江水中的倒影形成一个八字啊，广东嘛啊，广东人八就是发啊。那么铜钱大厦的母公司是一家化工企业，叫宏达兴业，它这个深陷债务危机已经破产，那么结果就是铜钱大厦不得不上法拍。那么这已经是铜钱大厦的第3次法拍。那么起价第一次是55亿，一路跌到现在第三次是13.6亿，仍然没有无人问津啊。这是一个意大利设计师设计的啊，所以设计师不重要，重要的是谁？业主啊，业主品位不高，什么设计师都没用啊。第五，网络安全软件这个火融安全啊，11月11号发布一个技术分析报告，指出360下面有一个硬件检测软件叫鲁大师。这个鲁大师在没有用户同意的情况下，他会读取用户浏览器的历史记录，并且分析判断用户的特征，比如说访问习惯，比如说他的地理位置，并且采取不同的弹窗和推广方式。报告说，如果用户在北京或者经常访问技术类的网站，访问过的消费者权利保护网站，甚至 访问过360董事长周鸿祎的微博，系统会减少弹窗的次数啊。那么火龙安全的报告指出，鲁大师这种行为在国内的垃圾软件中非常常见，只不过呢，鲁大师的做法把侵犯隐私的行为推到了极致，所以特别把它拎出来讲一讲。这跟谁有关？这就是周鸿祎干啊。周鸿祎干这类的事情非常熟练，他以前就是干这个出身的啊。这是第五、第六。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马云的妻子张英去年秋季花了$25,620,000在伦敦买了一栋别墅，这栋别墅曾经是意大利驻英国的大使馆，属于二级保护建筑啊。那么这个别墅位于伦敦核心的高端住宅区，叫贝尔格莱维亚啊。那么面积有740平方米，6个卧室，并且配备了影院和电梯。统计显示，这笔交易是2024年伦敦第34贵的房产交易。那么张英是去年还花了3454万美元在新加坡买了三个店铺啊。那么中国富豪正在通过海外置业的方式分散他们的资产风险。第七， BBC 报道，在中国人工智能推动的短剧微短剧革命正在迅速的改变网络内容生态。那么中国的微短剧团队已经把剧本、分镜、人物和画面交给人工智能，用 ChatGPT 写剧本，用这个 Midjourney 出这个真画面，再用这么阿林，用这个可林合成镜头，2个小时就能生产出一个短剧啊。那么有的点击量甚至过百万。那么目前普通短剧的成本是40万到70万，那么短剧的净利润最多是成本的30到40倍。那么如果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需要演员也不需要摄影棚，成本就大大的降低，每集的成本只需要几百块啊。那么低成本高回报这种制作模式吸引越来越多的网络媒体公司投入市场。那么中国微短剧行业发展白皮书指出，目前中国有微短剧制作公司10万家啊。那么今年的微短剧市场规模将会超过600亿，同比增长 30%。 这是第七、第八。韩国中央日报报道，韩国第三地区的军事法庭11月11号判处韩国陆军中士有期徒刑5年，罪名是向解放军泄露了美军和韩军联合军事演习的机密信息。那这名陆军军士是中韩混血儿，他的外祖父是退役的解放军的火箭军军官。那么这名陆军军士是去年8月去北京休假，那么被中国的情报机关策反，随后他向中方情报机构传送了美韩自由护盾的联合军演的资料，涉及军演负责人的个人信息、美韩联合司令部各类手册的目录，以及可能成为中国精准打击目标的关键位置等等。那么作为报酬， A 某从中国，他这个人叫 A 某啊，从中国情报机构获得了1.3万美元，13000美元的报酬。另外，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0月16号判处一名中国人有期徒刑5年，罪名是这名中国人在去年到今年接触并贿赂韩国现役军人，企图获取韩国的军事机密。这是第八、第九。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近2年来新纳粹主义在澳洲抬头，澳大利亚各地接连出现了新纳粹分子的游行活动。新纳粹分子身穿黑衣黑裤，头戴黑帽，用黑布蒙面，高喊口号血与荣耀，这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传统口号。那么9月31号新纳粹分子在墨尔本举行反移民游行，游行人群高喊口号 澳大利亚是白人的天下。游行最后还升级为对原住民圣地的暴力袭击。那么为什么新纳粹主义在澳大利亚抬头呢？历史原因。二战之后有几百个数以百计的纳粹党成员盖斯托堡人员集中营的守卫逃到了澳大利亚。那么澳大利亚在战后的几十年里成为纳粹的避风港。那么负责监测极右翼极端主义分子的白玫瑰协会表示，澳大利亚法西斯分子和新纳粹分子在社交媒体上拥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力。那么面对新纳粹主义在澳大利亚抬头，澳大利亚政府的反应仍然非常有限。西南威尔士州八月挂出了新的煽动种族仇恨的这个罪行法案。那么法案规定公开发表纳粹的这个言论。那么包括纳粹的标识、仇恨标语构成犯罪。但是很有限。第四，华尔街日报报道， ADP 10月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10月25号的第四个星期里，美国司令部门每个星期平均减少1万250个就业岗位。ADP 上个星期的报告显示，10月份美国司令部门新增就业岗位42000个，那么就业小幅 回升。那么这两个数据并不矛盾。 ADP 指出，美国劳动力市场在10月份出现了剪刀差的情况，上半个月就业这个稳中有增，下半个月新增岗位放缓甚至减少。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最近缩短了要闻每一条要闻的长度，因为原来的要闻太长，所以我们把它长度截短一点，大家稍微的可以看得简洁一点。我们讲第一个主题，银行只供房海啸冲击中国楼市。那么中国最近发生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情况？就是商业银行开始批量的出售房产，而且它的价格折扣非常诱人。那么这些银行卖出来的房子叫直供房，那么评估价150万的房子100万出头就能卖啊，所以这价格很吸引人。那么所谓银行的直供房其实就是断供的抵押房产啊，那么有的是个人断供的按揭房，也有企业欠债的抵押品。那么银行就通过司法程序把这个房产过户到银行的名下，然后再把房产挂到资产处理平台进行拍卖，用这个直销的方式直接卖给投资者，所以它的价格通常低于市场 10% 到 30%。 那么直供房多年来其实一直存在，只不过呢，现在通过直供房的形式销售房产的银行越来越多，有国有大行，有城商行，有农商行，还有农信系统啊，他们通过线上平台大量的直销房产。那有一些中小银行，他们挂牌出售的房产甚至动不动就几千套啊。那么10月29号到30号，兰州农商行把200处房产放在京东资产平台上进行拍卖。那么过去几年呢，兰州农商行累计上线拍卖的房产标的有700个，光今年就有630个，以往总共拍了700个，今年就拍了630个。我需要这里说明一下啊，房产标的的单位是个，但是每个标的呢不是一套房啊，是有很多房，每个标的里面多的有成百上千套，少的可能就一两套啊。它不是指一套房，它讲的是一个标的啊，一个房产标的。 那么兰州农商行最近挂牌的一个叫甘肃天水的一个房产标的，里面有471套商品用房，起拍价 5.5 亿。所以呢，其实银行挂牌销售的直供房数量非常的大，这是一股巨大的市场供应。所以与此同时，其他的商业银行也纷纷加入直供房产的大军。那么在城商行当中，兰州银行上线拍卖的房产标的数量庞大。那么京东资产平台的数据显示，去年兰州银行挂牌直供的房产标的1130个，今年增加到1779个。吉利银行挂牌拍卖的房产只有2099个，天津银行有1227个，中原银行、温州银行、大连银行等地方的城商行，他们挂牌的这个房产少的也有几百处啊。尤其是地方的农信系统，就是农村信用合作社，叫农信系统。地方农信系统也是房产直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啊。那么直供房产尤其突出的就是这些啊，这些金融机构它挂牌拍卖的房产数量有的时候堪比中型开发商啊。那有一个叫四川农信系统啊，就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系统，从去年十月以来已经挂牌出售了24821个房产标的，厉害吧？非常多啊！辽宁的农信系统挂牌出售了11369个房产标的，贵州农信系统挂牌出售的9539个，吉林农信系统2374个。那么，为什么银行选择直供的方式来处置这些断供的房产？原因有三个啊。第一，断供房产它已经断供了，没办法了啊，我就收回来啊。那么如一个基本的套路就是法拍啊，先是不良，然后是坏账，然后就这个叫没收房产啊，然后最后是交给法拍啊。那么这是个传统的流程，这套传统流程速度非常的慢，它大概需要2年时间才能回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法院现在不愿意拍卖那么多啊，每家银行就给几个指标，一个月给几个指标。那么银行现在手上的这个断供的房产数量非常的大，几个指标根本不够用，天差地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么就算你拿到这个指标，你拿去法拍，成交率很低啊，成交率很低，折扣率很高，也就是说一套房子拿不回来多少钱。所以银行它这个时间又非常的长，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那么过去半年时间，这个个人按揭和经营贷的不良率在上升啊，那银行手里积压的抵押房产规模迅速的膨胀，所以呢银行被迫要寻找更快变现的通道。那么克尔瑞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法拍房创年内新高，规模达到6月份达到32000套啊，这就是房子了，一套一套的啊，成交了多少？3215套，也就是 10% 的成交率，非常的低啊。那么法拍房成交的平均折扣率 31.3%。所以呢没办法，银行只好寻找其他的快速变现的渠道，于是银行直供房大行其道 啊。那么另外呢，年末了，年末这个银行的计提、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考核临近，所以银行也非常有很大的动力，要尽快的在账面上把这些不良资产瘦身掉。不过呢，其实职供房的成交也并不高啊。那么财经记者11月11号在阿里资产平台跟京东资产平台上观察，截止中午11点半，网上有近百套房产无人出价，所以大家都不愿意买啊。那么在阿里资产平台、京东资产交易平台上，有越来越多的银行职供挂牌销售啊，挂牌拍卖。那么据财经记者不完全统计，职供房的价格普遍比市价低20%到30%，有的折扣会更多啊。那么11月11号黑龙江有一家农商行放到这个网上平台去拍卖的房产，这个房产是哈尔滨啊，位于哈尔滨松北区，有一套住宅是以31.5万成交啊。那么这套住宅的建筑面积176平方，核算下来均价1800，同一小区同一户型在中介的挂牌价均价多少？3700，正好一半啊，正好一半啊。那么中国企业资本联盟的副理事长柏文喜指出，银行面临的监管和考核压力很大，而且房产的这个职供模式也跑通了，现银行已经跑通了。那么断供的房通常就是断供的产权，房产的产权剥离到银行的名下，再通过阿里京东这个平台进行直接挂牌进行销售啊，拍卖啊，这个流程越来越成熟啊，那么风险可控，而且成本低啊，所以各地的农商行，他们复制推广的速度非常快。那现在银行呢，又贴着市价打折出货，既能吸引这个购房者，又能缩短去化周期。那这里我们要讲一下啊，在这个阿里也好，京东也好，在这网上买房要注意些什么。第一，要清查产权，你要银行出具这些不动产产权证啊、法院裁定书或者是以物抵债的协议啊，并且要确认房产已经完全过户到银行名下，没有民间二押，没有查封，没有轮候冻结，这是第一个，要查清楚房产。第二，现场尽调，一定要去实地看房，核对门牌，确认没有占用，没有长期租约，最好还是要去物业查水电煤气供暖物业费欠费情况，而且要约定谁来承担啊。那么而且这个在网上这个阿里京东这个交易合同和二手房一样，要网签，要资金监管，一样的，整个程序是一样的啊。但是呢，在平台上交易，买家要向平台交服务费啊。那么成交价100万以下的啊，按照这个服务费1%，成交价的1%啊，100万就10000块啊。成交价100万以上的啊，成交价是0.2到0.01之间啊。那么还要比价，就是虽然银行说我们只是比市价要低，但是你还是要把同一小区挂牌现在挂牌价和过去的成交价进行对比啊。那么我还是劝大家，目前房地产市场还没有出清，在没有见底之前啊，买房需要冷静考虑， 不过呢，如果家里需要用啊，就要家里自己用，而且是长期的啊，你这样考虑也没无不可啊，也无不可。不过呢，还是不过心态上你要做好心理建设，就是可能过一年之后你会发现你买贵了，这个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如果你心理建设没有问题，那你就买，没人拦着你啊。而且还有一个，还有一点要注意，同一个项目，如果银行你买的那套房，你看那套房再挂出来，后面还有几十套房它没挂出来，那你要小心啊，这个房价可能会继续跌，你最好买后面的啊，买后面的可能折扣会更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啊，银行直供房规模很大，而且它价格低啊，而且现在的情况是，银行直供房成行成市啊，它会直接冲击房地产的二手市场，这就是房地产新的供应，它会加剧房地产市场供过于求的程度，它会加速房价下跌的速度。这是第一。第二，银行直供房的销售模式并不能够解决银行按揭贷款不良的问题啊？为什么？因为直供房的成交还是比较小，它和不良贷款的规模相比，它仍然有很大的差距啊。因为之前有些银行它可以做，它可以实现啊，把一些卖掉一些，为什么？因为其他人没来啊，其他人你坚持做，真的你可以做掉啊，真的可以卖光。但是现在大家都来了，你就不一定能够卖得光了啊。所以这是第二。第三，随着房价持续的下跌，越来越多的业主选择断供啊。那越来越多的业主选择断供，银行的风险就陆陆续续的变现，直供房就成为银行风险变现的途径，所以千万别搞错了，这是银行风险变现的途径啊。而银行直供房年底会进入高潮，那这个时候房价会出现新一轮的下跌啊。这是我们第一个主题，我们讲讲第二个主题，六万比特币洗钱案，钱志敏伦敦伏法啊。财新网报道，11月11号，备受瞩目的6万枚比特币洗钱案在英国伦敦南华克刑事法庭宣判。47岁的主犯钱志敏承认洗钱罪，判刑11年8个月，同案犯林成福判刑4年11个月。那钱志敏是从2024年4月23号被羁押18个月啊，那么这段时间会直接从总的刑期里扣除。那么英国有一个规则叫过半自动释放的规则，囚犯服刑过半直接可转入社区监管阶段，就是说你服刑过半你就可以出狱，但是进入社区监管，这就不用坐牢了。如果按这个推算，钱志敏2030年2月获释啊。那么帮助钱志敏兑换比特币的同案犯叫温简，是他原来的助理，去年5月被判刑6年零8个月。那么把之前羁押期算进去的话，温简已经出狱了啊，这个还刚刚判，那个已经出狱了。那么这个案件缘起是2017年天津爆发了一起特大非法集资案啊。那么集资案的这家公司叫蓝天格瑞电子科技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啊。那么涉案金额高达430亿啊，受害人遍及全国各地。那么这个蓝天格瑞案的主犯就是钱志敏。那么蓝天格瑞就是一个庞氏骗局， 它发生在2014年到2017年。那么蓝天格瑞公司用 300% 的投资回报吸收民间资本。钱志敏最擅长的手法就是扮成一个帝后的造型出席这个投资大会，以此去骗取投资者的信任。最终呢有 12.8 万人这个总共向这个蓝天格瑞投入了超过430亿。那么2014年的6月钱志敏动用了1亿8000万，当时就购买了10250枚比特币，有眼光吧？2014年啊，那么后来比特币这个账户呢，就增加到了10万零250枚啊，那后来就增加到143,951枚。那么2017年钱志敏再以 4.6 亿的价格总价购入了51,000枚比特币那么总共呢钱志敏总共持有的比特币当时是194,951枚，19万，这笔钱到现在会变成多少钱大家数一下，很可怕啊，这是钱志敏很有眼光啊。那么从2016年下半年到2017年，这个钱志敏把钱志敏把其中7万枚比特币存放在一台笔记本电脑的钱包里。这就是他从中国逃亡时带走的那一批比特币。那么当比特币到达英国的时候，这七万枚比特币值3亿英镑。那么钱志敏是从2017年2月开始准备跑路。他先是向加勒比岛国叫圣基茨和尼维基。尼维基这个岛国捐了25万，获得了以张雅迪的名义申请的护照，而且他成为这个岛国的公民。那么2017年的7月26号，钱志敏带着那个笔记本，就装着比特币的笔记本电脑，从中国偷渡到缅甸。他在缅甸躲了一个月，这期间呢他获得了一本缅甸护照，估计是买的。那么8月30号，他拿着这本缅甸的护照从缅甸飞到曼谷，泰国的曼谷。那么9月12号，钱志敏再用这个张雅迪的这本护照从曼谷飞到老挝。几天后的9月15号，他再从老挝飞到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马上转机去英国伦敦。然后钱志敏是9月16号抵达伦敦的希斯罗机场，用张雅迪名字的护照入境英国。那钱志敏到了伦敦之后，就找到他的助手温简，让温简帮他兑换比特币。那么钱志敏带出来的七万比特币当时是3亿英镑，3亿英镑是巨款。所以钱志敏在伦敦就过着奢华的生活，他不断的用比特币兑换，然后去买豪宅，买着买着就被英国发现，就触发了英国反洗钱的审查，结果英国警方就跑出来调查，最后就锁定了这6万枚比特币。不过呢中间就其实当时已经被盯上了。那2018年10月钱志敏逃了，就逃出去。逃呢后来一逃了几年，逃了5、6年，逃了6年时间。去年4月他在英国北部城市约克落网。其实这6年他没有离开过英国，他就在到处来住这个 Airbnb。然后他还找到了一个新的马仔。 新的马仔为他差遣，就是马来，这个人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侨，叫林成福。啊，那么根据英国犯罪所得法第281条，如果有人主张被政府冻结或者没收的资产属于他自己，他可以向英国的高等法院举证，啊，要求赔偿，啊，要求受偿。那么去年10月22号，那英国方面允许这个蓝天格瑞的受害者主动追偿，向高等法院举证登记，证明他是蓝天格瑞的受害者，那么和这个涉案的资产存在关系。那么后来呢，就是钱志敏是认罪啊，认罪，英国政府就开始加速处置这个被冻结的涉案资产啊。那么10月15号，英国皇家检控署提出一个要制定一个赔偿计划，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出细节。那么10月30号，天津市河东区财政局叫蓝天格瑞案清退工作组发公告，提醒蓝天格瑞还没有登记确认集资参与人的这个参与人核实确认啊，这个核实确认的时间是10月31号到12月29号。那么这次核实确认的情况会作为清退资金发放的依据啊。那么钱志敏案宣判，让案件告一段落。但是60000枚比特币如何处置的问题才刚刚开始啊。那么现在有境外有境内，这两个案件是不同的案件，是两个不同的案件，两个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它涉及的资产有非常复杂的关联啊，背后是同一批受害者。那么再加上呢，比特币现在暴涨啊，60000枚比特币是一笔价值超过480亿啊，那么这个受害者能不能得到全额赔偿，而增值部分是不是也应该归属于受害者，现在还没有定论啊，还没有定论啊，大概就是这样。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推荐我们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有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啊。有些网友喜欢听啊，听不用看屏幕啊，听也比较方便啊，所以我们 Patreon 服务有音频啊。观点，银行出来砸盘说明金融体系的风险更大，可见这个经济恶化到什么程度，非常准确，这个评价非常准确啊。情况，国内同学现居西安，他弟弟去年四月买了法拍房，原房产持有人将房子以极低租金租给自己的父母，实际居住原持有人一家三口和父母，过户以后才发现没办法赶租，现在还收着600块钱一个月的租金。发现问题后找了很多律师，说房子没有进行租赁登记，属于民间协议，法院不涉及隐瞒，属于购房者风险自查的部分。所以刚才讲过，一定要实地看，实地尽调，这叫尽职调查，一定要实地看，看门牌号，看有没有人在里面住着，有人在里面住着千万不要买，为什么？赶不走的，赶不走的啊。观点，断供的原因是经济不景气以及失业率大涨，大多数人们一边工作一边供房，一旦失业断供是必须的，所以出现大量的断供房，就算是断供后也是银行的不良资产，所谓的银行直供房就出现了。说得对，就是这样。就原来呢，我们之前讲过，人民银行有一个文件，就是说如果他暂时的或健康的问题，或者是收入下降的问题，不能够法拍，不能没收啊，你得先让他缓缓，就这意思。有人民银行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文件，但是呢，符合条件，他也设定了一些条件，符合这个条件的不能没收啊，但是不符合这个条件，他还是会没收的，因为他要尽快的处置啊。所以你会看到，职工房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房价在跌，房价在跌，还会有人主动的断供，主动断供的情况会越来越多啊。观点：提前透支20年还房贷，问题是墙内的房子土地是你的吗？20年后你的房子还能不能值你买的时候的价格？观点：房贷透支劳动者30年消费能力，只能疲惫的还房贷，所谓的疲民之策，这是个古代战国时期就设计出来的政策了。OK， 观点：法拍房需要法院同意。银行直接卖房，直接跳过法院。法拍房跟职供房两套不同的路径，理解吗？法拍房不用过户到银行，直接银行就拿着这个法院批准的法拍的这个文件交给法院去拍。所以呢，法拍房的业主仍然是原业主，那你拍到之后就从原业主过户到给你，这就是法拍房的程序。职供房不是，职供房你断供的银行就没收你之后呢，就直接去通过法院批准把这个房产过户到银行，从业主过户到银行，银行全部受让这个房产，他再拿着房产去网上拍卖。所以呢，网上拍卖的职供房是直接由银行过户给新的业主，是一个这样的。所以两条路的路径是不一样的啊。银行不可能让自己破产，只能自救。自救的结果就是房地产崩盘，啥意思？没看懂。房地产，对，现在就是职供房数量非常的大，数量非常的大，就加剧这个房地产供过于求的一个这样的状况啊。崩盘就不仅仅是现在，封盘其实早就崩了啊。你跌，房地产市场跌超过30%，我们通常都叫崩盘了啊。银行属于政府，政府放弃二手房成交价，没看懂，放弃房价，对地方政府来说，房产税或者是炒房总要选一样，炒房不行，肯定是房产税，房产税看不到啊。观点没底，没到底，最后只留下优质房产，其他都是负资产，普通老百姓住保障房。中国房地产大跃进时代彻底结束，收割一袋韭菜。房地产大跃进在2018年到19年，就疫情前就结束了大跃进啊。实际上从2020年开始，中国房地产就开始有一些城市已经开始跌了。那当然啊，有一些城市2021年是顶。观点：中国崩塌是一个过程，需要一二十年甚至更长，不仅仅是房价下跌的问题那么简单。中国在未来30-50年会有不少的城市被废弃，而一线城市的人口起码会下降70%。中国最可怕的是看不到希望，而且没有回头路可走，上帝帮不了中国。主要是人口下跌，我认为主要是人口下跌。人口下跌对整个经济的冲击超出大家的想象啊。那么当然这个计划生育给大家洗脑啊，就人越少大家进日子越好过，这显然是骗人的。就是人口下跌对经济的冲击打击非常的大，而且还手都没得还手，人口下跌对经济的打击还手都没得还手啊。观点： 中国房地产市场完全无解，结局只能回到1998年之前的福利分房制度，那倒不是。回到福利分房，那是不可能回得去的。为啥？福利分房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你在单位里，单位有块地，单位自己盖房，就拿那块地来盖房，这就原来的状态。那现在有多少国企还有地的呀？没有了，没有地，没有地你怎么福利分房？福利分房啥意思？福利分房你就自己要盖，各个单位自己盖。你说政府统一盖，政府统一盖干不过来，盖不了那么多啊。所以回不去的，福利分房这件事情回不去的啊。观点，两年前有人说不用担心，习把所有的债务都转到由银行承担。当初问政府债务转由银行承担，人民的债务也转给银行，那银行如果承受不住呢？如何无论如何转，只是把问题往后延而已，问题并没有被解决。无论如何总是要有人还，当银行撑不住，就会有股牌效应，一连串的崩盘。不存在啊，不存在把债务转到银行，你欠的债凭什么由他来承担？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谁想出来的？不知道谁想出来的啊，那是不可能的，想多了啊。观点，我有个大陆亲戚的朋友，靠着他当官的姑丈，用十几万现金买下两层高的红本自建房，放在市场上，土地也至少有几十万，所以无论房子涨跌，获利的人还是那些体制内的人，不一定能够获利哦，不一定能挣钱哦。为啥？卖不掉啊，没人买。情况，我从十几年前开始玩卡，就是参加银行积分活动等各种优惠活动薅羊毛，几年前各种羊毛薅下来每月几百上千，现在几块钱都没了，搞不好还倒贴手续费，从银行的羊毛也能看出银行不行了。 OK， 观点，中国银行和其他国家银行不一样，民主国家的银行是一个企业，但是中国的银行负担了一部分政府信用，银行可以说是不是政府的政府。银行没有政府的信用，虽然它是国有企业，但它不是银行的，它不能够承担政府的费用信用。那么但是呢，它和政府有关联啊，这个是真的。因为所有的银行都是国有企业啊，但当所有的银行都是国有企业的时候，它所谓的政府信用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之间有差异啊。观点，从2022年开始就整体现金流开始大量减少，到2025年变成负值，谁的现金流啊？这也说明了为何有银行故意不给领钱。回头查了一下，2022年开始有存户领不到钱，你说的银行现金流吗？这样讲没有意义，因为那么多银行，你讲谁呀？不是所有的银行都这样吗？观点，去年转账3万被限额，今年转账1万被限额，当时感觉银行现金流应该出了问题，是的，我们叫流动性枯竭啊。观点，面对房地产危机，中国选择让金融系统吃尽坏账硬扛风险。看一下伊朗最近的货币信用崩溃，独裁集权体制的金融结局已经注定，内部缺乏制衡纠错机制，统治者宁可选择拖到全身溃烂也不会去断臂。 OK， 观点，现在中国银行大概都是靠数字货币苟延残喘，数字货币没有还没有用啊，还没有用。商业银行不可能靠数字货币苟延残喘，这是错的啊。 情况今年中国银行想要换外汇也特别难，去年还是两三天就汇过来的钱，现在要足足两周时间。当时银行说一大堆理由，我就隐隐约约感觉到是他们现金流肯定出了问题，所以今年中国银行的营收我觉得也会和别的银行一样是负值。不要说这样的话，为啥？你最好拿着财报来说，这样子才没有意义，都是上市公司，又不是查不到，你在网上随便搜一下有的是呀，啊，好不好啊？不要这样，我们讨论问题最好是什么？最好是有凭有据。情况现在银行开新卡基本上是每天只能够存取10000，建行更离谱，新卡每天存取只有1000，是不是它是不是有两个，一个是主要的，一个是不是主要的只能取1000，我印象中好像是这样啊。提问，央行为了刺激经济大水漫灌，结果钱都存在银行贷不出去，变成了死钱。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又缺钱不给储户取钱，流动性枯竭甚至暴雷，这两个情况是不是有点矛盾？请问王老师到底怎么样呢？这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在一家银行身上都存在，那么一码是一码。如果这个商业银行把中央银行贷给他的钱在这头发给了储户，这个银行马上就破产，理解吗？他马上就会破产。所以呢，一码是一码，中央银行给他的再贷款或者是给他大水漫灌的钱，这笔钱他要付给中央银行利息，他要尽快的贷出去，这样的话他能够解决成本问题，所以呢他要想办法要贷出去。那最后的选择可能是买了国债或者买了啥，用国债的利息来填那个他向中央银行借贷的成本。那另外一头，他跟这些他的这些零售银行业务当中，比如说他贷款给地方政府，造成了他资金的短缺，因为那个钱收不回来，所以他出现了窟窿，所以呢他就要控制贷款给储户。这两件事情都是存在的，他绝对不能够把中央银行给他的再贷款发给储户，他就破产了，他就完蛋了，理解吗？因为所以必须一码是一码来处理，他才能够混下去，否则的话他就直接混不下去了。现在银行只能取1000-2000，存不限制，我就是银行的。是的，有的银行也不完全是，有的银行呢可以多一点，有的银行少一点，看这个各个同一家银行不同的分行情况也不一样，不同的商业银行也不一样，它都是，但是呢普遍的情况都是流动性枯竭一样的情况。坐标东京，中国同事10月初打算从上海的 ICBC 工商银行嘛啊，转账1000万日元作为买房子的头期款。5年前他曾经请家人汇款同样的金额，结果这一次汇款失败，被告知要本人回上海才可以做汇款。回到上海之后花了2个星期才全部完成作业，就是不让他给他。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啊，还有情况，我的招行卡2016年办的，这么多年没有非柜台限额，今天收到信息每天限额13万转账，对来用户的限额也来了。 OK OK，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